南大碎尸案，也叫刁爱青案。南大碎尸案是一个高智商犯罪，也是一个无头案。凶手作案手法高明，将受害者切成2000多块，扔在南京闹市区大街上，却始终无法破案。案发后，南京警方运用全部警力进行大规模排查，甚至暗中找道士招魂查凶，至今仍未找到凶手。南京1.19碎尸案，又称南大碎尸案、刁爱青案，案发于1996年1月19日，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，受害人为南京大学1年级女生刁爱青。在失踪9天后，受害人的遗体碎片被一名清洁工在南京华侨路发现，凶手为消灭作案痕迹，将其尸体加热至熟，切成超乎常理的2000片以上，并抛洒在南京市中心附近。该案因毫无线索，虽然南京警方尽了最大努力，至今无法侦破。刁爱青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。刁爱青生于1976年3月，遇害时为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专科1年级学生。他平时在鼓楼楼区学习和生活，遇害时不满20岁。刁家是苏北一个农民家庭。刁家在江苏省江淹市省高镇刁舍村四组，父亲刁日昌在家种田，同时还在柴油机配件厂兼职做工人，家境普通。据刁爱青生前好友吴小杰回忆，刁是个普通女孩，各方面都很一般。她个子高约1.65米，偏瘦，相貌平平，平时留短发，单眼皮，眼睛稍有些近视，看书写字时会戴上眼镜，在嘴角的上方有颗痣，如菜籽般大小，说起话来嗓音稍哑，语速偏快。平常外表下，刁爱青也许有一颗不安分的心。一个细节是，这个自己娟秀的女孩会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刁爱青的青复杂化，写成爱青的青。在吴小杰的印象里，相比同龄女生，刁爱青似乎更谨慎。他俩在路上，陌生男人搭讪问路，吴小杰总会应付两句，和刁爱青从不理睬。他还提醒吴小杰要注意安全。上大学的百余天后，两个人还是会时不时在一起聚一聚。吴小杰觉得上了大学的刁爱青和高中时候相比没什么变化。刁爱青高三时候的照片，这个小姑娘不漂亮，没想到居然遭此横祸，意外的失踪和遇害。1996年1月10日夜间，刁爱青吃完晚饭走出宿舍去街上闲逛，室友回忆，同宿舍女生违反学校规定使用电器被老师处罚，担任宿舍长的刁爱青也连受到批评。可能刁爱青心里心情不佳，赌气外出散心，此后再没有回到宿舍。刁爱青离开时铺平了自己的被子，似乎表明她只是上街逛逛，还准备回来睡觉。同学最后看见刁爱青的地点是紧靠南大附近的青岛路，这里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身穿红色外套的刁爱青在人流中并不显眼。同学回忆，从他的装束来看也没有任何的异常，就是平时的样子。让所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九天后，也就是1996年1月19日，一场大雪之后，刁爱青的碎尸被发现在南京闹市区华侨路， 清扫大街的老太太，在清晨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中装有500多片煮熟且码放整齐的肉片。老太太以为是猪肉，回家后打开袋子仔细清洗，清洗间老太太突然发现肉片中竟然夹着3根人的手指，吓得当场晕倒。几天内，其余的碎片也被发现，地点是在水泽港路，也就是南京的闹市区和龙王山。南京龙王山位于南京江北，距离长江大桥6公里，宁六高速公路旁，距离市区很远，需要过桥。这些碎尸都被放在提包内，用一条床单包裹好。在全国甚至江苏省来说，碎尸案并不罕见。让经验丰富的南京警方震惊的是，这次的碎尸案堪称建国以后绝无仅有的第一起。尸体在煮熟以后，总共被切成了2000多片。更可怕的是，切割刀工十分精细，肉片码放十分整齐。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，参与侦查1.19碎尸案的警方仍然对此记忆深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虽然办案手法不断提高，凶手一直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残忍。我们发现的尸块竟达到2000多块，办了这么多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每块都切得很小很整齐，从凶手碎尸的手法来看应该是比较专业的，对解剖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我亲眼看到过死者的手脚，肢解得很整齐，死者的头和内脏都被煮过。这是一名当时办案民警口述。当年 DNA 技术刚进入中国不久，水平还很低，南京法医只能通过尸块上的体毛特征、肌肉纤维组织等等确定死者为女性。遗体包括头颅全被煮熟和切割，损害极其严重，无法辨认相貌，也无法确定身份。好在南大方面已经向警方报警，并说有一名女学生失踪，根据尸体身高年龄，警方高度怀疑这就是失踪的刁爱青。当时女大学生比较单纯，互相的关系比较好，见刁爱青第二天没来上课，女室友立即上班主任汇报。这个班主任社会阅历丰富，他感觉一个刚入学的外地女生突然失踪，怕是凶多吉少，赶忙联系学校保卫处。南大保卫处却有所犹豫，拖了几天以后才联系刁副，确认刁爱青没有回家以后，他们才向南方警察报了案。刁爱青的父亲回忆，上一次接到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是20年前，1996年1月19日。电话里，南京大学保卫科的人询问刁爱青是否在家。刁爱青父亲这才得知，女儿离校已经失踪了10天。他当日就赶到警方，对其做了笔录，详细询问了刁爱青的身体特征及其衣帽、鞋子等形状。在刁爱青赶赴南京的路上，急于破案的警方已经组织刁爱青的女室友来辨认尸体。不过警方颇有顾虑，尸体损坏得如此严重，就算一般医生也不敢看，更不要说3个不满20岁的孩子。好在刁爱青的人缘很好，3个女室友对她相当喜爱。直到刁爱青遇害后，室友们极为悲痛，本来见了老手都发抖的3个女室友出于悲愤居然鼓足勇气去辨认尸体。刚走到刑警队停尸房门口，一个女孩被吓得双腿发软，走不了路，只得停在门外。另外2个女孩 咬着牙走进去辨认，其中一人刚看一眼就因为过度恐惧当场尖叫后虚脱，被女警察扶了出去。另外那个最大胆的女孩勉强看了两眼，随即冲出房间弯腰剧烈呕吐。这个女孩仍然辨认出了刘爱卿身上一个重要特征，从而确认死者就是刘爱卿。刘爱卿生前的宿舍楼没有一点线索，遇害者身份的确认并没有让案情明朗。刘爱卿是刚刚南京不到100天的外地女孩，在这里一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新的朋友，连稍微一点熟悉的人也没有，社会关系几乎是零，警方根本无法通过社会关系排查找到凶手。欢迎大家订阅，我们明天会继续说刘爱卿案。